武汉市财政局和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5月26日在《长江日报》发布了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要求259家企业和单位偿还截至2018年末尚未偿还的欠款，欠款总额超过1亿元。名单上的欠款方不仅包括统一集团等知名企业，还包括武汉市旗下的5个区财政局。这种罕见的催债方式是否揭开了中国地方财政问题的遮羞布？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以及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再次欢迎二位。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我想先来请教谢田教授啊，很多媒体在报道这条新闻的时候都用了罕见这个词，那您觉得武汉市财政局为什么这次要破天荒的登报喊话呢？有些分析认为这其实不是在催债，而是在甩债，您怎么看？
这是确实是非常罕见，因为我们还真是没有看到过，就是说中共的政府部门呢在这个报纸上公开这样的向到其他的政府部门或下属机构来催债，确实是一个非常罕见啊，我觉得也蛮新奇的，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这些武汉这个当局呢，很可能是大概想到了，就是说爱哭的爱叫的孩子，爱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个方法，也不管不择手段的。那实际上是催债，是吧？确实是在催债啊，同时也是在甩债啊，在逃避责任。我觉得中共政府呢，现在是从上到下可能都在甩债。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国务院呢，中央政府呢。像这个新任的中共总理李强呢，他似乎也在这个甩债，把这些问题呢甩给他的前任李克强，啊，那当然，这个涉及到这个问题，这个债务问题呢，实际上我发现呢，实际上跟这个中国90年代这个三角债问题呢，实际上是非常相像。我们说90年代的时候中国出现这个三角债的问题，就是互相拖欠，互相拖欠，环环相扣，对吧？整个这个三角债呢，占了中国银行信贷的1/3以上。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金融系统事实上已经破产了啊。当然最后呢，实际上那个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就导致了后来93年的这个中国的银行的支付危机，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还有98年的房改，对吧？当然最后实际上是90年代末期呢，这个金融市场它的开放，就是允许那个西方资本进入。实际上让西方资本呢救了中国，来部分的挽回了这个金融系统的那个崩溃的问题啊。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对吧？这个三角债问题现在又出现了新的，似乎这个三角债的这个苗头，对。并且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呢比90年代呢要更严重啊。它实际上继承了原来的问题呢，现在又加上新的问题。但是呢来自西方的国际资本的那个支持呢帮助呢现在已经断裂了。所以呢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是雪上加霜，对吧？那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说你这个问题呢，债务的问题呢，你是避不开的，对吧？出来混呢总是要还的啊。那这个还债的时刻呢，似乎现在呢这个武汉呢来告诉我们呢已经到了。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三角债的乱局当中，武汉市财政局究竟想干什么？中国的财经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武汉财政局的债务催收公告与当地财政困难无关，跟地方债也无关，是按政策要求在清理财政周转金。史教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什么叫做清理财政周转金？
我觉得我在这个解释这个周转金之前呢，我个人的判断是，实际上这次跟那个地方财政的危机是有关系的啊。给大家两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出，因为武汉市的话，整个一年的财政收入应该在1500亿左右，但这一次的话，公布出来的所有债务的话，在1亿左右，也就是它这1500分之1。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一般情况下，中国政府是最爱面子啊，他根本不可能把这种内部的债务的事的话公诸于众啊。为什么这一次不顾面子，把那个1亿的债务的话就公布在那个报纸上呢？我想应该是跟他的财政困难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不大同意刚刚的那个判断，说这跟地方财政的危机没有关系。我觉得是很大的问题啊。那么。 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地方的财政的危机？当然就是过去三年当中的这个疫情所造成的大家全民的核酸检查，所以实际上把地方的财政的话实际上都掏空了啊。所以我们得到的信息可以看出，不仅仅是把医保给掏空了，而且把社保的话也部分的给掏空了，所以财政方面的话就有点跟不上了啊。所以一看一亿，这儿还有一亿钱的话，哎，赶紧把这钱给追回来吧啊。我觉得是这么一个背景啊。当然我并没有内部消息，我只是从前后的那个逻辑关系的推出这样的。然后你刚刚问叫什么叫那个叫什么来着？
清理财政周转金。
清理财政周转金啊，所谓清理财政周转金，讲的就是说，因为各级政府的财政之间的话是有一个借贷的关系的。所谓清理的周转金的意思就是说，你赶紧把原来的借贷关系的全部给清理了啊，不要再欠钱了啊，我也没钱了，所以你欠的钱的话赶紧给我吧啊，不管你是欠我一亿还是多少几百万，最少的一个好像才欠了50,000吧啊。所以现在要登报，政府要登报来把这50,000块钱的追回来了啊！我想这里面的话涉及到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儿啊。
嗯，是，像刚才我想继续来请教史教授啊，您就说到这个清理财政的周转金是要把这个欠的钱赶紧要回来。那之所以武汉市的这个地方政府这么做，也是因为中央前一段时间下了一个文啊，要求这个各个地方呢要赶紧在一定的时限内，据说是要在今年年底之前啊，清理掉财政的这个暂付款或者说财政的周转金。您觉得为什么这个中国的中央政府要下这样的一个文呢？是跟这个地方财政的一个普遍的状况有关吗？
这是有关系的，因为在过去三年当中，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因为这个叫什么核酸检查的事儿，所以到底是哪一级政府来支付这个核酸检查的费用，这方面是乱成一团糟啊。所以呢，现在呢，终于就是说算是走出那个疫情了，所以中央下文的话要清理一下，就过去三年这一团糟的那个东西，我们先看清理一下，到底是谁欠谁的事儿啊。那么刚刚谢教授也简单提到了，就也许是一种甩债的行为啊，因为现在不是新的换了一个新的总理了吗？啊，那么要把那个前面的这个欠的那些账的话，就算在前面的那位总理头上，而不能算在现在的这位总理头上，这也是可能的一个原因。嗯，
刚才二位都提到了说这次是要清理一下到底是谁欠谁账的问题啊，但是在财政问题上，这么多年过去了，居然没有搞清楚是谁在欠谁啊，这其实也反映出来这个财政管理异常混乱的问题。那这次武汉的这个事情，尤其有趣的一个观察点就是武汉的催债公告把自己下属的五个区财政局也列了出来，那说明这个公部门之间也是一堆烂账啊。那谢教授，您觉得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对，你这个，因为他，你，我觉得这个反映出来一点呢，就是整个中共的政府呢运作这个机制啊，运作机制基本上就是崩溃了，崩架了，是吧？因为你这个上级的财政局跟下级的财政局之间呢，就是应该就是很用一个很简单的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不去解决啊？那为什么居然让这个地方的下属的财政局，可以拖欠这么久啊？这种烂账的话呢，显然是一个整个这个管理机制失当的问题。那最后说到最后的话呢，追踪到最后的话呢，那实际上就是个中共一党专制的问题，中共的问题啊。他这个，你比方说他发布这种债务催收的联合公告在报纸上发，那他为什么不走这个行政的路？显然行政的路走不通了。那行政的路不走不通的话，他为什么不走法律的途径，对吧？你可以从法律上用法庭起来做，你也不必要这样大张旗鼓的弄出来，让那个非常罕见的那个绝无仅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他这个债务催收的联合公告呢，显然当然跟那个史教授提到跟地方财政吃紧有关，所以实际上基本上财政的管理呢，现在是异常的混乱啊，异常的混乱，因为那就是因为这个中共的政府干预金融、干预财政、干预这个金融运作有关系。这个实际上也跟中共的腐败呀，整个这个中共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以权谋私、掠夺国库、国进民退都有关。那就是在这个中国呢，它没有独立的司法，也没有监督，对吧？这个官员们也私相授受，权力腐败，才导致这种这个各种各样的债务。他们没办法用行政的方式解决，也不敢诉诸法律，中国也没有真正的法律法治，所以这个做到最后呢，实际上都是这个中共统治的一个恶果。
武汉的公告也反映出来地方政府在处理坏账的时候的一种典型的做法，就是把不良的债务打包转手卖给资产管理公司。史教授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它算是一个解决地方债务的好办法，还是只是一个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呢？
这个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啊。刚刚你提到的在报纸上的这个催债，你会注意到实际上这个催债广告的后面的话实际上是两个部门，一个叫武汉市财政局，但是你也注意到另外一个叫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两家公司，一个是政府，一个是公司，同时在催债。那么什么意思？这是要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就到最后如果实在这个债是追不回来的话，那么就把这个债的话会甩给那个长江。大家知道这个所谓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话，是2000年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啊，因为三角债的问题，所以他到最后银行之间的话互相欠着债，到时候没有办法理清楚了，所以朱镕基就想出了一个非常绝妙的一个方法，就成立了四家那个管理公司，分别叫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和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它的成立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些乱的账的话，没有办法收回的账的话，就甩掉了，就把这个所有这些账的话，就甩给这个四家公司，然后让这个四家公司的话去处理这个债务。那么把这个债务剥离以后的话，那么剩下的就是比较好的那个财务的状况，然后中国的几大银行的话，包括什么工商银行啊、中国银行啊，然后呢其他银行就然后就上市啊。那么至于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它接收了这一大笔的乱账以后怎么办呢？有几种办法来处理。刚刚谢教授提到的一点，因为正好那时候中国的经济非常吸引人，所以有好多的国外的资本呢就进入中国市场。那么国外的资本看了这些乱债以后，觉得哎，其中有一部分债实际上是有资产的，有比较好的资产，只不过是没有好好利用，所以呢这部分的这个债的话就转到了国外的那个投资者那儿啊。那么有一部分的话就是卖给了那个私营企业，那么这其中的话这实际上是涉及到好多的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这个问题，因为明明是好的债，很好的，里面有很好的那个资产的，但是呢找了一家那个自己的那个评估公司，然后评估的很低啊，比方说原来资产是1000万的话，他只评估给100万，然后就甩手了，卖给了一个私人的企业，然后这个私人企业呢恰好是某一级领导的亲戚，比方说是这样。那么第三种处理方法，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呢，就开始向财政要钱，说这个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处理了，你能不能国家财政来拨款啊来处理。所以这三种处理的方法在2000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用了。当然最后的结果的话还可以，因为当时有大量的国外资本的进来，所以这个三角债的话处理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净的，但留下一个尾巴，就是有大量的国有资产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流失了。所以呢现在呢又准备，我估计他们又会有同样的方法，就把这些没有办法追回来的债的话就甩给那些资产管理公司，然后看资产管理公司能不能按照我前面讲的这个三个思路的话来进行处理。但现在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国外的资本进入中国是越来越少了，所以第一条路的话很可能是没有办法来帮助来解决这个债务问题，所以现在看第二条第三条路能不能走通了啊。
是，就是说这个清理债务到底是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呢？过去算是走得通的道路，现在是否还能用啊？我们看到自从中央下文了之后，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在这个清理财政暂付款这个问题上也搞起了动态清零，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词啊。谢教授，您怎么看待这种财政上的动态清零？所谓的清零，就包括刚才二位一直提到的要清算过去的这个债务清，怎么清算？是说把这个钱收回来了，还是把这个账一笔勾销了，还是用新债来抵旧债？怎么算清零了呢？
清零就是说至少就在账面上的看到好像这个问题不存在，是吧？不存在的话呢，这个没什么太多的办法。一个呢就是有引入新的资金啊，找一个冤大头愿意来接手，是吧？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让这个外国西方资本呢来当了个冤大头啊。 就是说中，这是说当年那个清理这个三角债的那个做法，基本上呢，它引入新的资金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旧新债抵旧债，发行新的旧债抵旧债，是吧？还有呢，还有什么？比方说债转股啊，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那现在看来，这些方式呢，可能都很困难，是吧？我们知道它这个，这本来都是一些不良的资产，是吧？不良的资产的话，你转出去，现在有没有人接手，是吧？西方资本现在实际上是在撤离中国，啊，连中国自己的民族资本呢，也在纷纷的往外出逃，所以他这个用新的资本来引入新的资本来这个救助的问题很难做到。那再转股的话呢，这些股份呢，这些公司的股份呢，这个公司的那个业绩呢，也是个问题。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最后很可能就是说，如果是有这种关系的，或者是中共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话呢，就可能用这个新债让这个银行印更多的钱来制造通胀的方式呢，把这个问题转移到以后或转嫁到这个全体老百姓头上去。
嗯，是，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些不同的这个经济因素当中的关联性哈，所以史教授，您觉得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因素造成了中国地方的这个财政的问题以及地方债的这个雪球越滚越大？
最大问题就是说，实际上包括中央财政的话，就缺乏一个监管的机制啊。因为你们生活在美国，大家都知道这两天的话，就是两党之前为了那个提高债务上限的话，已经争辩了多少时间了啊。但是中国呢，恰恰是缺乏这么一个监管的机制啊。所谓的这个财政的话，人大的话，实际上并不真正起到那个决定的作用啊。真正起作用的实际上是党委啊。那么从地方财政角度来讲，这是对全国都适用。对地方财政来讲的话是这样的，就在2014年之前的话，地方财政是不允许发债券的。Okay， 那么2014年以后的话，是允许一部分的地方的话可以发行债券，但是必须要通过国务院的批准。所以呢，这就意味着就是地方的债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话是非常困难。所以这样的话就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就转向。所谓的一些偏门嘛，就他们成立一些什么城投公司啊什么，然后通过这种方法的话来筹集那个资金，在地方政府这个层面。那么这就意味着就整个的过程的话，一是缺乏透明性，第二的话没有一个金融市场的支持。因为大家知道，你如果有债券的话，你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那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换，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能够决定它的那个市场价值的。但如果是用城投公司的方法来进行的话，这里面就有很多是黑幕，根本就不知道你借的这些钱的话到底是用在哪里。所以回过头来再一看的话，哎呦，这过去的十年当中，地方政府欠了那么多的债了啊！有个最可能很粗的一个数据，大概到现在为止的话，整个中国欠债应该在110到120万亿。也就是说，实际上是超过了中国一年的 GDP 的数值啊，所以十年以后揭开一看，已经欠了那么多债了，现在怎么办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每一个在中国的话，管经济的人的话都非常头疼的一件事啊。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有时候非常非常的悲观啊，怎么办？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史教授，我想继续来请教您的是，刚才您其实提到了这个问题有一部分其实涉及到地方跟中央的关系。那我们看到，像贵州省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就在它的这个发展研究中心的网站上发文称，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靠自身能力以无化债方法，这等于是公开的躺平摆烂，向中央喊话来求救啊。那史教授，您觉得这个中国的中央政府会出手相救吗？救得了吗？
你就看你跟中央政府的关系怎么样了啊。在中国的话，实际上是缺乏一个比较有效的这么一个机制，就看你跟中央的关系怎么。这就为什么我在北京替那个中国政府做咨询的时候，有一句话叫跑北京跑中央，就是说如果你解决不了事，你先去跑北京看看，在国务院里面看看，在发改委里面能不能找人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实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话，再想办法啊。所以我想这里面的话就缺乏了很多的制度性的东西。我那时候还企图给中国制定一个预算法，就是说规定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这样关系，然后通过债券在 第二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换的话，来规定它的整个市场的价格。但是很多年过去，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套整个系统的话，实际上还并没有建立起来，所以，现在的这个一团糟的局面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你没有这个制度在里面啊。
是我们有一位叫做 H 张的 YouTube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中国经济崩溃，公职人员发不出工资，地方政府在破产中挣扎，只能以罚款为生。因河南政府罚款创收财政，造成小麦大面积浑水，现已有粮商开始囤积居奇了。所以谢教授，您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难点当中，地方政府会不会出一些昏招？我们大概还有20秒的时间。
是有些混淆。有人说这个地方债是中国经济上的头上的一把利剑啊，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利剑呢，还不是这个地方债，而是这个房地产金融、土地金融。地方债呢是其中的一部分。
是。
那这把利剑开始降落下来了，所以这个是。
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继续的来讨论。很抱歉，今天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石鹤龄教授和谢田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